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何等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恩典在你的圣言的当中告诉我们，因为你的恩典在你奇妙的作为的当中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来到你面前来颂赞你的恩典，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用你的话继续的来带领所有属你的人，让他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切实的被你得着，让他们生命满了你所赐给他们的那属天的丰富的恩典。谢谢我们的恩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血来洁净，来膏抹，用你的能力来带领，将你自己的话能够传讲的清楚。感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义人要靠耶和华欢乐。这里面首先讲到一个词是义人，义人要靠耶和华欢乐。那什么叫做义人呢？义人是蒙上帝拣选，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的，在圣灵里面得到重生的人，这叫做义人。义人是因信称义，走永生的道路。然后他们虽然仍然活在地上，他们的生命的状态却是有耶和华所赐的欢乐，是这样的人。靠着神得到的那个欢乐，绝对不是从罪来的欢乐。这个是义人的欢乐和世界世人罪人的欢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点。义人的欢乐绝对不是从肉体的放纵来的，义人的欢乐绝对不是从升官发财来的，义人的欢乐绝对不是从世界的荣耀来的。义人的欢乐是从内心的里面，从心灵的深处，在美善的那一个动机，在那个里面所发出来的，心底发出来的那种的欢乐。这个是义人应当有的欢乐，是耶和华赐给在地上的那些跟随他走义人道路的人生命当中的有的一个特质。那如何能够有这样的欢乐呢？三十三篇给我们带出了这个方向。大卫他先说，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义人在心灵深处的那个欢乐，靠着耶和华是应当有的，是应当可以实现的。那如何呢？怎么样能够有呢？为什么可以实现呢？后面的经文33章1-5节他讲到了那个内容，说你们因为认识了耶和华是信实的神，所以你可以欢乐。6-12节，因为你知道耶和华这位神是在天地万物之间有绝对掌管的权柄，所以你心灵里面可以欢乐。13-19节，因为耶和华他看顾和保守所有属于他的义人，所以你可以欢乐。最后20-22节，因为耶和华的保守和看顾是一直的持续，一直到永远，所以你心里面保得耶和华的慈爱以后，就有永远的心灵深处的那种的欢乐。诗篇是圣经里面特别的一个写作方式的书卷，在诗篇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交集在一起的，一个内涵是灵性的感受，一个内涵是悟性的领受，这两样在诗篇的里面都非常多的很平衡的放在里面。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灵性和悟性在上帝面前那种全然的得着，才会有真正从心灵深处所发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满足和快乐。灵性是比较注重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动，心灵里面的感知。那这一个灵性的感动是超越知识的，在我们的头脑知识的层面是在这个里面被超越的，是我们的心灵与这位神彼此相通，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产生的那种的感觉，这个叫灵性方面。悟性的方面是注重我们在头脑上面的领受，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理解， 对神作为的明白，对神旨意的清楚，然后这两样结合在一起，在整个生命的里面体现出来的灵性悟性的那种的相合，让这样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有心灵的那种的满足，真正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神，那这种的欢乐才会体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诗篇的里面，大卫的诗篇是我最喜欢的，我讲到我提过好多次，在大卫诗篇的里面，他那种灵性的那种的丰富，悟性的那种的深邃，塑造出大卫那一个丰沛的灵命，他和神之间那种彼此的关系，让他成为一种合神心意的那种的生命的状态，在那里面得到的心灵的满足和喜乐，那个是大卫的一个特质。所以在诗篇16章第9节，大卫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真正属神的义人，在地上应当有的那种生命的状态。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乐。然后在33篇，大卫他就把这个欢乐，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展现给我们，展现给所有的义人。他说，义人呢，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大卫说，这个在耶和华里面的心欢喜灵快乐，不单单是属于他，是属于所有的义人的。那义人在心灵深处的满足，是洋溢出来到一个地步，会变成赞美，会变成在神面前的那种的欢喜的那种的赞美，用一切的方式，用琴瑟一样的，一切的加在一起来赞美。那这是心灵满足的那一个结果所衍生出来的那种欢乐，所衍生出来的那种的赞美的动作。心灵的满足可以从哪里来？心灵的满足，浪漫的诗人那边你得不着，可能会给你一点点的触动，但是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的心灵，没有。心灵的满足也不是从哲学家来，哲学家会给你引入很深的思考，但不能够满足你的心灵，可能会让你更加的痛苦，甚至会让你进入到绝望的地步。钱财也不能够让你心灵满足，钱财只能塞满人的口袋，只能满足人的贪欲，人的心灵会更加的空虚。心灵的满足不是从那个源头来，心灵的满足唯有从造心灵的那位造物主来。你心灵的不满足是因为离开了创造我们心灵的那位造物主，那个空虚是因为离开了那个源头所产生的。所以有一句话，他说人的内心有一个洞，除非上帝不能够满足。你这个洞的产生是因为和这个造物主的隔绝，是因为罪的缘故。你要满足你的心灵，你必须解决这个最根基的问题，回到那个造物主的身边，真正和那个造物主开始有生命的连接，然后你的心灵才有满足的可能。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所以心灵的满足是单单属于义人，是单单属于被神拣选的人，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带领的方向。问题，义人不是走窄路的吗？义人不是背十字架的吗？义人不是在地上有艰难甚至有痛苦的吗？那义人有这些的经历，怎么可能还有心灵的满足和快乐呢？这是问题。怎么看这个事情？首先，义人的心灵得到满足，义人里面有快乐，不意味着义人不会经历有伤痛的事情。罗德是义人，他在索多玛 看见索多玛城市陷入在淫乱的里面，那个义人的心就天天伤痛，但是他在心灵深处未必就把他的满足夺走。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义人，他看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肯悔改，走灭亡的将来在审判当中站不住的那个道路，他为他们哀哭，但是不会夺走这一位主耶稣的义人在他生命当中的那种真正从神来的满足，因为他本身就是满足人心灵的神。所有的义人，当你得救以后，当你走天路的时候，你都会面临与罪征战的痛苦，因为我们本身是罪人，我们要对付那个罪的问题，但是不会你的心灵的满足和快乐因此被消减，反而会在你真正胜过罪以后，脱离了捆绑以后，你的心灵会变得更加的快乐，那个心灵的满足才会真正进到你的里面。那这个是彼此的这种的关系。所以在诗篇的里面30章第5节，大卫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个是义人在地上生命的状态。当你愿意成为一个义人，走义人道路的时候，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你会经历苦难，因为世界会逼迫真正走公义道路的人，但是那种的逼迫不会夺走你心灵的满足，那种的逼迫会让你的生命经过历练以后，在上帝的面前变得更加的圣洁，然后你里面的心灵的满足和喜乐会更加的大。诗篇30篇11节也是大卫的诗篇，我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所有的义人，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你看见世界的罪，当你看见世人活在痛苦的挣扎的里面，当你看见那些罪人不肯悔改，他们面临灾难，将来又面对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伤痛的。但是这种的伤痛不能够夺走你心灵里面的满足和喜乐，反而会因此我们更加感谢我们的神把救恩赐给我们，反而更加印证你这是真正的义人，你确实有基督的品性，你对世上的那些世上的人确实有这种的 passion，有这种真正对他们的同情和爱。义人的喜乐是应当有的，义人的喜乐是上帝独特的专门的赐给义人的，那这个喜乐，这个心灵的满足是世界没有的，是世人没有的，是在罪的当中的人不可能有的心灵的这个满足。这后面一段经文他说，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当义人心里面有欢乐有满足的时候，他必然会发出赞美，好像今天大家来主日崇拜，我们先从赞美开始，必然会发出赞美。但圣经他说呢，义人正直人的赞美才是合宜的，他在说什么呢？真正的义人必须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才会有义人的生命在他正直的当中显现出来，他的赞美才是合宜的，他的赞美才是真正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那种的赞美。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正直的人，行的不义的人，他的赞美是不合宜的。他们会赞美吗？会的。有些人犯罪不肯悔改，逃避了刑罚，他就很高兴，他就赞美神，感谢赞美主，我犯了罪还不受刑罚，然后我接下来继续去干的，这样的赞美是不合宜的。这样的所谓的义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什么叫合宜呢？是我犯了罪以后，在上帝面前真正的悔改，以后我在主面前说我不再去犯那个罪，得到上帝的赦免的恩典，然后他在神面前赞美神，这个是合宜。那些在信心上小信软弱的人，远离神背离神的人，神容忍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他们不想回头还赞美， 这样的赞美是不合宜的，除非他真正愿意回头，愿意悔改，接受神的警戒，接受神的管教，知道神还没有离弃他，他就重新走回义路，他的赞美是合宜的。如果你走义人的道路，你来到教会的里面，你只为今生的好处，我的工作，我的需要，我的医治，你的赞美是肤浅的，是可怜的，是不合宜的。除非你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你认识到这位神是永生的神，是全能的神，是赐给你真正荣耀的天国盼望的人，你就立志跟随他，脱离罪，能够走义人的道路，能够走永生的道路，那个赞美才是合宜的。这个是经文里面所讲的。什么叫做义人的喜乐？那个心灵深处的喜乐。什么叫做义人的赞美？他的欢乐是合宜的。就好像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牢仍然赞美神，他为义的缘故仍然赞美神，那个赞美是合宜的。后面，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个是义人的心灵能够满足，能够赞美的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大卫在这里面提出来。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言语是正直的，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作为是诚实的，是真实的，因为这位神他是喜爱仁义和公平的神，因为这个神是遍地施行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属于他的义人，我们心里面应当有心灵的满足和快乐。这四个方面，耶和华的言语正直是我们心灵满足的根基。因为取笑的言语、贬损的言语、黄段子会给人带来暂时的肉体的快乐，不会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他的心灵反而是扭曲的。因为那些强词夺语的话，那些唇枪舌剑要胜过别人的话，那些口舌争讼的话，好像是觉得很爽，心灵是空虚的，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得吹捧以后就飘飘然的那种的话，会让人心里面暂时觉得很爽，他的心灵是空洞的。唯有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他的言语正直里面包括了神的安慰、神的鼓励、神的提醒、神的责备、神的管教，那些话才会真正滋润人的心灵，得到那些话以后，我们的心灵才会是满足的。大卫是讲这个。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赐。这个是大卫的认识。耶和华的言语是这样的言语，是真正能够进入到人心灵深处的言语，是真正能够洁净人心灵的言语，那样的言语会使我们的心灵满足，会使我们的心灵快乐。耶和华的作为是诚实的，耶和华的作为诚实是我们心灵满足和快乐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所信的都是假的，如果耶和华所说的他不那么做，我们会活在惶恐的里面，我们会活在虚假的里面，我们会活在谎言的里面。因为耶和华所说的他必定会做，他的作为是诚实的，是真实的，所以那些属于他的义人在他面前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和快乐。这件事情不容易的，世人基本上是活在虚假和谎言的里面，不但如此，世人可能还害怕真实，还害怕现实， 他愿意，甚至愿意活在谎言的里面，甚至愿意活在虚假的里面，甚至愿意给自己编造一个梦，然后让自己暂时的在这个梦的里面得一些的安慰，这是世人的状态。这样的人心灵不可能得到满足，梦醒时分就是他痛苦涌上心头的时候。真实是平安，真实是心灵满足，真实是心灵真正有欢乐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没有真实，活在虚假的里面，活在谎言的里面，那个心灵必定是空洞的。我前些年碰到一个慕道友，他跟我说他没信主，他说呢，我觉得我活在一个虚假的里面，到一个地步我要使劲捏我一下，然后确定一下我是不是真正活着。人生会到这样一个地步，他的这种感觉也不算奇怪。上个世纪比较流行的叫存在主义哲学，他对人的描述是什么呢？他说，虽然人看似活在一个喧嚣的世界的里面，看似活在一个周围满了人的社会的里面，看似活在有家庭、有工作、有同事，走在这个非常喧嚷的街道里面，到处都是人，但是人的内心是孤独的。人的内心好像是活在一个孤岛的上面，四处都没有连接，活在一个非常孤独的这种的里面，世人是活在这种状态的里面。真实是世人又期望又害怕的事情，真实是人心灵满足的非常重要的那个根基。我不知道你怎么活在世上，如果你活在地上，你是靠着别人，在你周围的人成为你活着的参照物，因为我认识他，因为我是他，我跟他有这个关系，所以这是我，因为我跟他有这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你是靠着周围的人际关系把你连在这个当中，你觉得你是活在这个里面，我告诉你，那个是不真实的。因为那个关系一旦切掉以后，你依靠这些参照物，一旦参照物没有以后，你的生命会空虚的，你不知道你到哪里，你甚至会 lost， 你自己会 lost， 你到底是谁呢？这个关系一切掉以后，不知道了。所以人最害怕的是失忆症，你一旦记忆失去以后，你整个的线路就没有了，你周围的环境就没有了。人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记得我信主以前，这个每次晚上喝完酒回到家里，夜深人静，脱离了那些所有的人的关系，那些的喧嚣全部都脱离了，洗完澡以后在卫生间的里面，我面对镜子，我可以很清楚的说，那个时候头脑比较清醒，酒醒了，我不敢直视我自己，问我你到底是谁，我不敢，因为我回答不出来，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当我清醒面对镜子的时候，我扫我一眼，当有那个意念一出来想问我是谁的时候，我立刻就逃走了。人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活在一个虚假的里面。你唯有回到造物主，成为义人以后，你认识这位真实的神以后，你的生命才会有真实。当你生命真实以后，你的心灵才有满足的根基，没有这个，心灵一直是空虚的。因为耶和华他是真实的，我们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不是人造的一个佛，不是人造的一个动物啊，不是人造的一个动物的神，不是人造的一个大槐老槐树的神，他是真实的这位造物主，他的的确确是我的源头，我知道这个源头，然后我知道我的去处，我知道为什么活在地上，所以我活在真实的里面。所以当我信主以后，我可以很真实的面对人，我可以真实的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进来，我的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那个洞才会得到填满。所有的人你都会面对这个事情，唯有义人才会有心灵的满足，是因为你和这位作为真实的造物主有这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连接。 第二样，后面，耶和华他是喜爱仁义公平的神。很难想象，如果有一位超人的能力存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原来曾经相信有一个超人，我不相信神，相信有一个超人的 super power， 一个能力统治着所有的一切。但这位 super power， 这位超人的能力，他所喜爱的可能是暴虐，可能是很可怕的事情，甚至是虐待。那人活在那个里面是何等的惶恐。我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我对那个超然的那位控制一切的那个 super power 啊，那个超然能力，我甚至心里面有抱怨的。我说你在控制的一切，为什么让我活得这么苦？为什么让世界会这样子？甚至会有这样的抱怨。那我信主以后，我就知道那位超然的能力，他是慈爱的主，他是喜爱仁义公平的神。世上的这一切的不公平，这一切的苦难，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那这位喜爱公平仁义的这位全然的掌管的造物主，他赐救恩给地上的人。当我认识这位全然掌管的者，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品性的时候，我的心灵就平安了，我心灵里面的那个恐惧就没有了，我心里面就踏实了。这位神的品性和我们的心灵的平安有直接的关系。最后，耶和华的慈爱遍满全地。这位神，他是这位全能的神。如果他只救以色列人，如果只救某一个地区的人，和我们中国人无关，那都是何可怜。但这位神，他的慈爱遍满全地。这个诗篇是大卫在3000年前写的，在3000年，当时认识耶和华的只在以色列国和周围的一些的地方知道这个名字，很小的一个范围，中国人根本都不知道。到今天，中国人的基督徒都在耶和华慈爱的里面得到了这个恩典，因为他遍地满了他的慈爱，所以我这么一个渺小的，这个曾经很深的陷在污秽里面的一个外邦的小子，我竟然可以得到他的眷顾。这个心灵的满足，是因为这位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神，心灵非常非常的满足。后面，不但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信实，我们还知道耶和华的权柄。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里面的诸天，包括人肉眼所看见的所谓的天，也包括人肉眼所看不见的那个天，那个存有都在这个诸天的里面。人以为的、思想到的所谓的三维、四维、五维、多少维的空间，和人头脑根本想不到的灵界的那些所有的存有，都是这位上帝造的。因为这些都是他造的，因为这位创造一切的这位神，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子，他是拣选我的神，我在他面前被他称义，他带领我走公义的道路，我的心灵就有平安，我在他面前就有欢乐，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夺走我的欢乐。因为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所有的事情不单是他创造一切，他掌管一切宇宙的万象，太阳运行，地球风暴，海浪，火山，都是他在掌管。那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看网上看，他说这个地球的这个磁极正在调转，原来这个磁极有南北的，它现在正在调转到一个地步，它砰一下转过来，那就完蛋了。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地球的磁极是这个方向，刚好给地球造成一个磁的一个保护体。那这个保护体呢，太阳的这个辐射进不来，挡住在外面，人可以健康的生活。等这个磁极一转过来以后，那个保护没有了，太阳一下子就会直接那个辐射就会进来，所有的人大概很多的这个癌症就会在地球上爆发。那这种的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说没什么可恐惧的。啊，前段时间有一个小行星，他说从地球方面擦身而过，对于所有信上帝的人，这些所有的事情在上帝口里面只不过是一口气，他吹一下，这个事情就成就了。义人的平安不是自己心里面臆想的，不是给自己做安慰，是一个真实的依靠者。那这位依靠者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你的平安挪走。然后后面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信仰在库房。大卫在说什么呢？说这位上帝所做的这一切奇妙的事情，众人都看得见的，是有，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一人所经历的事情是众人看不见经历不到的事情，上帝也让他经历。换句话说，上帝这位全能的神会让一人在他的大能的里面经历超自然的事情，好建立他们对这位上帝的信心。大卫在说这个，他说他聚集海水如垒，他把海水像墙一样把它砌起来，像垒一样把它竖起来。上帝做了，什么时候做的？过红海，海水在旁边立起如垒一样。真正的义人不单是能够观察到世人所观察到的地方，真正的义人是经历上帝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世人经历不到的事情。所以你的心灵的满足，你心灵的快乐才会在这个里面能够建立的起来。这个是义人。我记得我这个我儿子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是发高烧40度，一直下不来，我就带他去这个 CK's Hospital， 在 downtown 去了，从早上去等到一天也没让他进去，因为呢医院不觉得那个事情严重，所以我就在那边等了整整一天，到晚上以后还在等。后来我儿子说，爸爸我们不等了，回家了。我说你行吗？我行，回家了。回家开车开那个 QW 那条路往回开，开到高速开了一半，我儿子跟我说，爸爸我要尿尿。我说你能不能等到家里？我等不到，我现在就要尿，因为那孩子病了一天了，发烧啊，他那个尿憋的，他说我不行了，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在高速公路上啪靠边停在那边，把他拉出来，你在这尿吧。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让孩子憋住啊。然后我在尿的时候我就说，这下完蛋了，这个高速这车嗖嗖嗖旁边过，在高速啊，我那个小车1.6升的 Honda， 这个起速也慢，我怎么能穿到车流里面去啊？但是这孩子尿一定要尿吧。把他尿完以后往车上一塞，往后一看，很远处不知道为什么警察把所有的车全拦住，一部车都没有。然后我上了车以后开车顺利的走了。我跟儿子说，我说上帝做事情，上帝保守你，不知道为什么。义人在你生活的里面实实在在经历的，上帝的全能是他让我们看见世人看不见的。因此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满足，有这样的一个欢乐，是因为他的能力实实在在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这个是义人的祷告，这个是义人为什么心灵有欢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义人得到耶和华的恩典，绝对不是自己偷着乐，而是要希望更多的人都得到他。愿全地，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耶和华的恩典，这个是义人应当有的生命的状态。那个心灵的喜乐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才会真正的得到满足，这个是义人。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是吧？所以人在最基本的良心的里面也知道，众乐乐是挺好的，比独乐乐要好。但是可惜的是，他既没有办法独乐乐，也没有办法众乐乐，他做不到。那真正信神的人，在神的里面，他是带着这样的心，这是义人的心，他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得到满足。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活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是他心灵满足和欢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义人对没有得救的人有 passion， 对活在痛苦里面的人有 passion， 有 compassion， 希望他们得救，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传福音，甚至愿意因此受苦，为他们哀哭，但是心灵深处是满了欢乐的。这个是义人，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的能力是完完全全的，他说的必定会成就。前段时间中国有一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啊，大家知道这个事儿，中国政府郑重的宣布，这是我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大家来的话都要报名，结果就有人不报名就进去了。人说的事儿不一定能够成立，人家不同意你也没有办法，但是上帝所说的必定会成就，这个对所有信主的人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上帝给我们所有的应许都在他话语的里面。当他话语这样说，他就必定这样成就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根基。他所说的必定会成就，绝对会成就。他跟大卫说，你将来要做王，大卫就真的做王了。但是这个对于大卫来说，对上帝来说是小事一桩，做王算什么？上帝告诉大卫，那个基督，那个救主赐给你永生的，一千年以后会降临，结果他真的就降临了。这个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来要为奴400年，然后成立一个国家，结果以色列国就真的出现了。这在上帝的口里面还是一件小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万国之父，4000年以后，连中国人都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信这样一位神，心里面的踏实，心里面的满足，心里面的欢乐就是夺不走的。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立，他使万国的筹算都归于无有。耶和华在地上的作为不单是神的选民，是包括所有地上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事情都在他掌管的里面。任何国家的成立，任何国王的能够上任，总统能够上任，必须是耶和华他立，他才有可能，否则是没有可能的。国际局势在人看起来变化莫测，伊朗、朝鲜各打自己的算盘，上帝早知道他在想什么，上帝不但知道他在想什么，上帝在推动这件事情，连很多的想法都是上帝在推动的。这件事情是重要。箴言21:1，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随意流转，上帝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义人是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面前心里面有平安。这个世界混乱吗？这个世界的各样的灾害多吗？中国现在雾霾霾得很厉害啊，甚至有一个有名的将军说，这个雾霾很好，因为这个雾霾可以挡住激光武器。中国人这种心态，但基督徒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就算世界末日明天临到，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洗完澡躺在床上睡觉。诗篇127篇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因为他心灵有平安。可能有问题，圣经说他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都无有功效，那好像不是哎，好像很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他的筹算都实现了，甚至连阴谋都实现了，好像很多人的思念也都实现了，他的想法，他的计划，他的理想都实现了，那为什么圣经说耶和华使他们这些都无有功效呢？为什么大卫会这么讲呢？两样，一样现实性，一个是永恒性。在现实性的里面，人看似实现的事情，没有上帝允许不可能实现，那神为什么让他实现呢？成为上帝的工具。那这些所有的在现实在今生层面所谓的实现的所有的事情，当永恒面对的时候，面对永恒的时候都归于无有。大卫在说这个，从永恒性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所做的所筹算的所有的事情和永恒无关，将来都会归于无有。所有所谓的成就，甚至所行的恶事，那些的阴谋，在末日会成为上帝审判他的证据，在永恒的里面完完全全都归于无有，唯有耶和华所做的是永远的长存，因为他是永恒的神，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和永恒有关。一人和耶和华之间所有的这种的互相的关系都和永恒有关，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的心灵才会有满足。当人的心灵的里面你没有永恒的盼望，你没有永恒的这种的安慰在里面，你心灵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在世上活着，如果你的盼望不是永恒的，你无论有再多的钱，无论你做再高的职位，无论你有再大的成就，你心灵深处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永远都是空虚的。你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好好的安静的面对你自己，你考察你的心灵，你没有办法满足，除非这个永恒进来，那个心灵的满足才能够真正有，那个心灵的快乐才会真正的实现，这个是唯有耶和华他能做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大卫这样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只有一个国度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他是有福的吗？好像不是哦。这么一个弹丸小国，在他整个的历史，公元前1000年建国，大卫王、扫罗王、大卫王，到现在经历3000年的时间，这个国家是有福的吗？2000耶稣基督之前，旧约的时代，真正这个国家在地上兴盛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大多数时间是被掳的，被亚述国掳，被巴比伦掳，最后被希腊帝国控制，又被罗马帝国统治，然后在公元后2000年连国家都没有了，全都被散到世界各地，在二战的时候又被希特勒大屠杀，杀了600万，这个国家是有福的吗？以耶和华为神的他是有福的吗？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不管什么他都有福的，我认为他有福就有福。以耶和华为神的他到底是不是以耶和华为神？首先，当一个国家根本没有机会以耶和华为神的，他连福分的机会都没有。那真正的福分是什么呢？真正的福分是这个国家的人有耶和华的保守，然后这个国家的人在耶和华的带领保守的下面一起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福分。 唯有以色列民是耶和华为神，所以耶和华要带领他们真正走永生的道路。如果耶和华带领他走永生的道路，他必定要以耶和华为神，他才能够成为义人，他才能够真正脱离他的罪，才能够真正在耶和华的能力的里面能够有圣洁的生命活出来，才配得那个永恒的那个国，是脱离了罪的那种咒诅，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福分。唯有耶和华为神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才有这样的福分，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无论你在人眼睛里面看起来多兴盛，这么多的帝国，无论在人眼睛里面看起来这国家多强大，如果没有这个，没有真正的福分，当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烟消云灭，没有一样能够成立得住。唯有以色列是这样，那因为他是这样，所以耶和华说，阿摩斯书三章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因为在万国的当中，耶和华只认识以色列国，我只认你是我的国家，我就必追讨你的罪孽，就必让这个国家脱离罪，能够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永恒，这个是福分。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所有的外邦人在国度上都没有这个福分，我们个人有这个福分，每个信徒是 personal 的。上帝在整个国家的救赎上面，只有在以色列是有应许的。在末日再来的时候，有一个迹象你会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活到那个时候，或者那个时候快来早来，在我们活的时候那个就来了，有一个迹象是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成为基督徒，然后末日就来了，看得见的。那个事情发生以前叫做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上帝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是救外邦人，你我都是外邦人。等这个数目满了以后，上帝相当对外邦人的祝福，救赎以色列人。所以巴不得在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之前，你就得救，你会在满的那个里面，不是在满的那个外面。这个是耶稣基督神的救赎对我们的那个福分的恩典。真正有福的人是在神的永恒当中有份的。我就前段时间看一对信徒，他们就说有一个不太好的经历。我什么不好的经历呢？他说最近呢遇到一些大奶，就是国内来的大奶土豪的太太，然后呢碰到以后呢就一起，他去学英文就碰到了。碰到以后，那些大奶就问他说你忙着去干嘛？他说我上课嘛，去上班。他说你这么都看不起他，说你还上班呢、啊、还要上班赚钱呢、啊、就看不起他。然后我跟那信徒说，我说呢你怜悯他吧，给他看不起的机会吧，他就靠这个撑着他自己，他就靠这点钱跟你比较以后他心里得点满足，别跟他争了，就让他看不起了，他心灵是空虚的。真正有福的人是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得到那个永恒福分的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他全然的看顾，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的作为，留意他们一切的作为。耶和华在看顾所有的人一切的作为，地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一切的作为他都看得见。有人会问，这是怎么看呢？地球是圆的，他从哪个角度看，那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呀。后来我们给出个主意，有卫星发三个同步就全部看见了，然后看大屏幕，那是人。你可知道人的眼睛是上帝造的，人之所以能看见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然后上帝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看不见是上帝没有让我们看见，然后你会怀疑他看不见，那你真的是看不见。他遍察全地，每个人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动作，他都看得见。所以，一人信靠神的，在他面前就有平安，就有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做的好，别人看不见，他看见了；我做的不好，别人看不见，他也看见了。我可以悔改。别人对我好，我看不见，他看见了，他会奖赏他；别人对我不好， 我看不见，他也看见了，他会搞定他。因为有这个缘故，你信的这位神，他是留意人一切作为的神。很多信徒就说：“哎呀，耶和华太忙了，小事不要找他，大事才找他。”不是的，所有的事情，他留意人一切的行为，连我们的心都是他造的。 那这种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他彻查人的一切心怀意念，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安慰就是大的。所以真正属神的义人，你不会陷在猜疑的痛苦的里面，你不需要猜疑，不需要猜，他都知道，他要让你知道你就知道，他也不要让你知道，你不要去猜，你心里很平安。你所有信神的人，你也不用担心别人算计你，他在算你吗？ 他那个算盘声音，耶和华早就听见了，不用担心。所有真正属他的义人，不要害怕人的阴谋，他都知道。亚兰王在他王宫的里面，大家制定一个军事计划，所有的将军在一起，要怎么样攻打以色列。结果就有个耳朵在听，是谁呢？是以利沙。以利沙这耳朵在哪儿呢？是在以色列国。 上帝可以让以利沙听到另外一个国家在他军事密室里面讨论的所有的计划。你真正属神的人，神遍察一切，看顾一切，没有担心，不怕人当面的攻击，不怕人背后捅刀子，也不怕聚众反对，什么都不怕。心灵的平安，你的心灵的满足，是在这个根基的上面。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也是枉然，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这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君王和勇士，他们大有势力；另外一种人是敬畏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义人。这两种义人在耶和华的面前完全两种的命运。 一种是枉然的，一种是必蒙他的看顾。在上帝面前，人所有的能力，君王也好，你的老板也好，你的大老板也好，所有的那些所谓能够抓住你、控制你的那些的力量也好，在上帝面前小事一桩。你看过小孩子在这个湖边海边建这个沙堡吗？ 很漂亮的沙堡，浇完以后，砰，全踩碎了。上帝那些所有的在人看起来有能力的，还不如那个沙堡。是因为你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以赛亚书10:15，福岂可向用斧砍木的人自夸呢？他说那个斧头 砍了木头以后，结果呢？这个斧头他自夸，他说：“你看我多厉害，把木头砍断了。”他说：“你不要搞错，那个用你砍木头那个，你向他夸口吗？他如果不用力的话，你砍什么？”上帝在说这个：世人世上一切的能力跟上帝之间没有可比性。那所有的义人属于神的人，你怎么会害怕那些和上帝没有可比性的那些的世人呢？ 你怎么会因为那些的害怕把你的平安、把你的快乐夺走呢？这是大卫所提出的问题。所以，世界的那些的所有的害怕的，经济不好，找不到工作啊，现在这个雾霾啊，很多这个污染呢，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啊，这些不应当在基督徒义人的忧虑的词眼的里面不应当存在的。大卫在说这个，上帝他的保守到这个地步， 他必定会保守你。诗篇91:5-7，你必不害怕黑夜或是白日的箭， 也不害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必不临到你。就算有人倒在你边上，我说就算我们今天在这聚会，突然在讲不太好，没有其他的恶意啊，明星沙嘎地啪全沉下去了，我们国币还站在这边，你不用害怕。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不说明星沙嘎弟兄姐妹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就算是这样，你仍不惧怕。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你都不害怕，因为耶和华他必看顾你。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美国有个牧师被毒蛇咬死了，听说过吗？新闻有报道，耶和华没有看过他。哎，你看这个牧师被毒蛇咬死了，怎么看这个事情？他说他在布道中用毒蛇证明神的能力，不会把我咬死。这种的证明到底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血气，是值得商榷的。在圣经的里面所记录的所有的使徒去传道，没有一个用耍蛇来传道的。保罗被蛇咬不是他自己去耍蛇，是不小心被蛇咬，结果上帝不让他受害，是上帝刻意让保罗被蛇咬，是在保罗在那个岛上的时候树立他的威信，让那个百夫长恩待他，将来在罗马的时候给他传道的机会。真正在神面前去传神道的人，是按着神的旨意去传，不是出于血气，不是出于人，更不是出于试探。如果出于那种的动机，不在耶和华看顾的里面，自己负责。耶和华的看顾绝对性是在这个里面来体现，真正敬畏他的人。这里面他说耶和华看顾那敬畏他的人，如果不敬畏耶和华，就不在他看顾的里面。旧约的犹太人，新约的信徒，旧约的犹太领袖，新约的牧师传道，不敬畏耶和华，都不在他看顾的里面。今天我讲那个赵云基，韩国最大教会的牧师，20号被判刑3年，因为他贪污就被政府抓了。他是大牧师，神不看顾他，没有敬畏神，就不在神的看顾的里面。这个是耶和华的看顾。最后，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向来一直的依靠他，敬畏他，在他面前成为义人，他必定绝对全然的看顾，他必定会成为我们的盾牌。大家还记得1月10号那个主日，我给大家讲说我们教会收到通知60天就搬走了。这个信息不是很好的信息，因为在这个季节只有60天的时间，我们这个教会要找一个聚会的地点，难度是最大的，相当大的难度。那我们本着信心在神面前来跟随神，神给我们一条窄路，范围很窄，选择的范围很窄，那这条窄路呢也很好，因为呢选择范围窄，选择的可少，选择的少，工作量就少了很多。对，没得选择吗？我们只找了3个选择，有同工齐心协力找了3个选择，一个是 Prairieview Church， 一个是 John Knox 那个学校，那个教会呢很愿意帮助我们，但时间很短，给我们没有办法，很困难，到4月份才有可能。 John Knox 也愿意租给我们，时间也可以，但是维护很困难，租金也有贵。最后我们找到了现在 Hopedale 这个长老会，设施一应俱全，我们教会所有的需要都可以满足，超过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教会的功能，除了在下午崇拜以外，其他 完完全全的功能都实现。2月20号我们去签约，上个礼拜四签好约了，合同拿来了放在我包里面。有个弟兄说刚好40天，1月10号到2月20号刚好40天，我们从收到信息到签订合同40天，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还有20天的时间预备搬家的事情，60天足够了。没有依靠神，没有神全然的保守，做不成这件事情。更感恩的是这个过程的里面弟兄姐妹非常的同心，同工非常的同心，大家看法都很一致。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很多教会在面临搬迁面临大的事情都会产生纷争，但神保守我们教会没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搬到三街 Coronation Park 这个边上，在那个公园的边上，很多弟兄姐妹住得远的，他说没关系，我多踩一脚油门就到了。非常同心，能够一起来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耶和华的看顾是完美的，他的盾牌是清楚的竖在我们面前。耶和华，求你照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义人，信神的人，大卫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你应当有心欢喜，灵快乐。义人在神面前的欢乐快乐是畅快淋漓的。义人在神面前的欢乐绝对不会像世人一样很怕乐极生悲，不是。那个欢乐是绝对的，是永远的，心灵深处的满足，这是上帝要赐给所有属他的义人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思想你恩典的时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当我们思想你的公义的时候，你的公义是何等的绝对。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我们知道你要将那永恒的福乐要赐给我们，要将那心灵的绝对的满足要赐给我们。主，今天我们跟随你，我们已经在你面前尝到那美善的滋味，愿意主你带领我们继续的来跟随你，用信心的里面继续的来经历你，好在我们心里面真正满了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在你面前长成了好像大卫一样，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活在指望的里面。谢谢我们的恩主，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属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了，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